天早上是我们中国人农历新年的第一个主日。
今天早晨是我们中国人农历新年的第一个主日。
在这里呢，祝大家身体健康，主恩常在。
在这里祝大家身体健康，主恩常在。
按中国人的传统习惯，
按中国人的传统习惯，
新年呢是要讲一些吉祥的说话。
这个新年要讲一些家常的话。
吉祥。
吉祥的话，吉祥的话。
但是适逢那个经文呢是讲到复活和生命。
但是今天讲经文呢是讲到复活生命。
我相信我们基督徒呢是百无禁忌。
我相信基督徒是
百无禁忌
啊，百无禁忌的。
所以呢就唔系想喺新年嘅期间咧讲一啲唔吉利嘅说话。
不是想在新年期间讲一些不吉利的话。
考大家一个常识嘅问题。
考大家一个比较常识嘅问题。
四方记载耶稣在世嘅时候咧，到底一共有几多次去参加过呢个嘅丧礼咧？有几多次出席丧礼？
在四福音记载耶稣在世的时候，一共参加过多少次丧礼？
有没有印象？
大家有没有印象？
如果按我的理解，共有三次。
如果按这个牧师理解，应该有三次。
第一次咧，马可福音嘅第五章系叫艾老嘅女儿复活。
第一次丧礼是在马可福音的第五章，叫做这个雅鲁的女儿。
第二次路加福音咧系叫拿因城一位寡妇嘅儿子复活。
第二次是在路加福音，然后叫拿因城的一个寡妇的儿子复活。
第三次咧就今天早上经文。
第三次今天早上经文。
引发今天早上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第五个自我启示呢？
引发这个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五个自我启示呢？
其实原文直译就是我就是复活和生命。
原文直译就是我就是复活和生命。
个事件起因。
这个事件之一呢？
是耶稣呢所爱一个家庭。
是耶稣所爱的一个家庭，
其中一个成员拉撒路就病得很严重，
其中一个成员呢叫拉撒路就病得很严重，
他的家姐马大就打发人去找耶稣帮助，
他的姐姐马大呢就找人去找耶稣，
耶稣收到这个消息，
耶稣收到这个消息呢，
他就下了一个判断，
他就下了一个判断，
他说这个病必不至于死，
他说这个病呢必不至于死。
这个记载在约翰福音十一章四节那里。
这个呢是在约翰福音十一章四节。
然后呢过了没几久呢。
那过了没有多久呢。
他就说我的朋友拉撒路已经睡了。
然后他说我的朋友拉撒路已经死了。
我去睡了。
已经睡了，已经睡了。
我现在去叫醒他。
我现在叫醒他。
那明显马大对弟弟的病情的理解呢。
明显马大对他这个弟弟病情的理解呢，
同耶稣呢是出现了分歧。
同耶稣出现了分歧。
如果你今天在医院里面作为医生呢，
如果今天你在医院里面做医生，
你这样去判证呢，
你这样的判，这样的去
可能被人告你医疗失误
啊，很容易被人告你医疗失误。
结果耶稣就仲喺收到呢个消息，仲喺原来嘅地方住多咗两日。
就耶稣收到呢个消息之后呢，他还在原来地方多住了两天。
佢到出现去到呢个嘅拉撒路嘅屋企嘅时候呢，
他这个到他到拉撒路家里的时候呢，
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了。
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了。
难怪马大一见到耶稣呢。
难怪这个马大一见到耶稣呢，
就带着啲埋怨嘅口吻，
居然带着这种埋怨的口吻。
他说你早啲嚟，我嘅兄弟未必不会死咯。
他说你早点来，我兄弟不一定会死。
言下之意，耶稣你又姗姗来迟。
他言下之意，耶稣你有点姗姗来迟。
找人请你来，你又偏偏唔嚟。
找人请你来，你就偏偏不来。
而家人啊死咗，你又出现系嘛？
现在人都死了，你又出现了。
有啲好似贼过轻兵之嫌啊。
有点就是贼已经跑了，然后你又起兵了。
结果咧，耶稣就回答呢个马大。
然后结果耶稣就回答马大。
他说不用担心，你的兄弟必然复活。
他说不用担心，你的兄弟必然复活。
马大就快人快语。
马大就快人快语。
他说我知道末日复活的时候呢，
他说我知道末日复活的时候，
我的兄弟都会复活。
我的兄弟都会复活。
这个犹太人深信将来有一天他们全部都复活。
因为犹太人相信他们以后将来都会复活。
然后耶稣就再一次更正马大。
然后耶稣就再一次更正马大。
启示他那个神圣的身份。
启示他神性的身份。
他说我就是复活和我就是生命。
他就我就是复活和生命。
简单来讲，耶稣要显示的呢，
简单来讲，耶稣要显示的呢，
他是作为神的儿子，
他作为神的儿子，
生命在他手中，
生命在他手中，
他拥有生命绝对的主权，
他有拥有生命绝对的主权。
或者从人的角度来讲，
或者在众人的角度来看，
死亡好像是生命的终结，
死亡好像是生命的终结，
但是在耶稣仍然可以将那个生命的状态改变，
但是耶稣仍然可以将生命的状态做改变。
所以有时候所以我们基督徒经常这样讲，
他说基督徒整天这样讲，
我们说死亡不是人生的终结，
他死亡不是人生的终结，
只不过是卖开生命新的一页，
只是卖出生命新的一页。
所以耶稣所理解生同死同我们人生不同，
但是耶稣理解生和死就与我们也不同。
所以从约翰福音那个叙事的发展呢，
从这个约翰福音叙事的发展呢，
你明白耶稣为什么会延误去到马大的家，
你就会明白耶稣为什么会晚一点迟
到。他其实想透过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
他就要去显示他帮助这个拉撒从死里复活，
又显示他这个自己神圣的身份，
显示他自己神圣的身份。
其实一讲复活同埋生命，
其实一讲到复活生命，
弟兄姐妹你点样去理解生命呢？
弟兄姐妹你们怎么去理解生命？
或者你点样去演绎你的生命呢？
或者你怎么去演绎你的生命？
或者你又明唔明白生命的意义呢？
或者你又明不明白生命的意义呢？
你有冇享受又善用神赐俾你的生命？
你有没有享受和善用神给你的生命？
有人咁讲话，生命系一种嘅喜悦。
那生命是一种喜悦。
纵然呢人生有很多不愉的事情，
纵然生命中有很多不开心的事情，
但活着就是一个机会嘛，
但是活着就还有机会，
即是说我纵活着我纵有机会嘛，
我还活着我就还有机会，
活着就有盼望，
活着就有盼望，
活着就是恩典，
活着就是恩典，
活着还有很多的可能性，
活着就有很多的可能性。
我看过一篇新闻报道，
我看了一篇新闻报道，
在波兰有一位铁路工人，
在波兰有一位铁路工人，
他19年前因为工作意外就被判定成为一个植物人，
他在19年前工作就被判定为一个植物人，
是的，医生也都说他的寿命应该不会长了，
医生都判定他的生命都不会太长，
他只是靠一些仪器维持他的生命，
他要靠仪器来维持他的生命，
但他的妻子就不离不弃，
他的妻子呢就不离不弃，
细心照顾，
细心的照顾，
19年之后，
19年之后呢，
突然有一天这位的男士就突然醒过来，
突然这个男士就突然间醒过来，
我想生命的奥秘也都是这样，
我想生命的奥秘都是这样，
所以人类都是追求或者对生命有一种的眷恋，
所以人类都在追求一种对生命的眷恋，
圣经都是这么讲，
圣经都是这么讲，
他说活着的狗比死的狮子更好，
而活着的狗比死去的狮子有用，
活着的狗会咬你一口，
活着的狗会咬你一下，
那死了的狮子只会成为我们的食物，
死的狮子只会成为我们的食物。
有一次呢台湾大地震，
有一次台湾大地震，
那些营救的人员经过差不多七日七夜去抢救，
营救的人员呢经过了七天七夜的抢救，
过了所谓那个发掘的黄金时间，
过了这个发现的黄金时间，
他都不存有任何希望，
应该都不存在任何希望，
突然有一个队员传了一个好消息，
突然有一个队员传了好消息，
有一个初生没几耐的婴孩呢，
有个出生没有多久的婴孩
竟然还活着、
竟然活着，
所以大家呢很高兴将那个小婴孩救出来的时候呢，
所以大家就将这个小婴孩救出来的时候，
全场的人都欢呼，
全场的人都欢呼，
后来这个家庭为这个孩子改了个名叫安慰，
后来呢这家人给孩子起名叫做安慰，
因为这个小朋友存留下来，
因为这个孩子存活下来，
带来给当时的人很大的安慰，
带来给当时的人很大的安慰，
生命有时候实在太美好了，
生命有的时候太美好了，
自古以来呢，
自古以来呢，
人都追求长生不老之术的，
人都在追寻着这个长生不老之术，
我们中国人就有嫦娥奔月的传说，
中国人就有这个嫦娥奔月的传说了，
如果你道家呢就有炼那些仙丹呢，去即是所谓也都是长生不老的仙丹呢，
所以如果道家呢他有这个炼这个长生不老的仙丹，
秦始皇又派人去东营那里去找一些长生不老的药，
秦始皇呢就派人去东营去找一些长生不老的药，
他不能够永远活着，
他不能永远活着，
他生前呢就大兴土木，
他生前呢就大兴土木，
建了一个很出名的这个阿房宫，
就建了一个很出名的阿房宫，
不单止是这样，
不单止这样，
如果你去西安旅行的话，
如果你去西安旅行的话，
你就见到那些兵马俑，
你就见到那个兵马俑，
其实你都研究了，就其实 秦始皇希望死后有机会复生。
这样我们研究就是看到秦始皇希望死之后有机会复生。
啊，去展示佢嗰个雄才伟略。
去展示他的雄才伟略。
古代嘅埃及人都盼望复活。
古代的埃及人也盼望复活。
有人研究咧，木乃伊嘅制作其实系等待复活啫嘛。
有人研究就是木乃伊的制作呢，就是等待复活。
所以每一任嘅法老王咧，
所以每一任的法老王
佢上任嘅时候，
他上任的时候，
佢就穷一生嘅精力，
他就穷其一生的精力
建立呢啲宏伟嘅金字塔，
建立一个宏伟的这个。
里边有好多嘅陪葬。
里面有好多的陪葬物品。
佢咧希望死咗之后，或者将来有一日继续享受呢啲荣华富贵。
他是希望死了之后，或者有天一日会享受这些荣华富贵。
今日医学进步咧，
今天的进步呢？
人类就享受空前嘅长寿同埋健康。
人类就享受了空前的长寿和健康。
但人都希望将嗰个生命延续嘅喎。
但人都很希望将生命去延续。
好多年前咧，大家已经听过呢个复制人呢一个咁嘅议题。
好多人应该都听过复制，好多年前有复制人这个议题。
当然啦，而家好多国嘅政府都禁止呢个研究咧。
但现在好多国家政府都禁止这个研究。
居民私下已经有人系研发成功嘅。
这个居民私下已经有的人研发成功了。
即系话从人嘅干细胞可以即系 copy 另一个嘅你。
就是从人的干细胞可以 copy 另外一个你。
嗰啲唔系我哋认识嘅范畴啦。
这个不是我们所认识的范畴。
美国几十年前有一种叫做遗体冷冻嘅服务。
这个美国在几十年前有一种叫做遗体冷冻的服务。
就系话离世嘅人咧，死咗之后系一种超低温嘅保存佢嘅遗体。
就是离世的人呢，可以在一个超低温的环境下保存他的遗体。
佢希望有一日医学发达之后咧，
他希望有一天医学发达之后呢，
可以将我嘅生命复活过嚟。
可以将他的生命复活过来。
但其实我哋讲嚟讲，人原来系追求生命嗰种嘅延续。
其实我们讲来讲去，人在追寻着生命的延续。
小说家刘墉咧翻译咗本书叫《死后嘅世界》。
这个一个小说家刘墉翻译一个叫做《死后的世界》。
佢有一段嘅说话咁样讲。
有一段话这样说。
佢话死亡同睡觉有咩不同咧？
佢死亡和睡觉有什么不同
呢？佢某程度都系同呢个世界失去咗感觉。
所以某种程度都是对这个世界失去了某种感觉。
唯一唔同嘅地方咧？
唯一不同的地方呢？
睡觉仲有醒来嘅时候。
就睡觉呢，还有醒来的时候。
呢个醒来系多么可爱咧？
这个醒来是多么的可爱。
原来你醒来仲有新嘅一天。
原来你醒来是总有
你醒来
仲
有新嘅盼望。
你醒来就有生的盼望。
所以每次从嗰个美梦或者噩梦再重回现实世界。
所以每次从美梦和这种噩梦中醒来回到现实中，
我哋都有一种嘅体会，好似即系重新再活一次咁样。
我们都有一种体会，重新再活一次。
所以人咁讲，如果生命系一首写唔完嘅诗，
他说他们讲是生命是一首写不完的诗。
可能我哋用血与泪或者欢笑去充实呢个篇幅，
就是我们要用这种血泪和欢笑充实的篇幅，
丰富佢嘅内容，
丰富它的内容。
如果生命系一首唱唔完嘅歌，
如果生命是一首唱不完的歌，
我哋冇人有权按下嗰个休。
就是没有人有权去按下那个休止符。
如果生命是一条美丽的曲折的幽径，
就如果生命是一个美丽和曲折的幽径，
路旁小花争艳斗丽，
而路旁小花的争艳斗丽，
我们很少停留去观赏或者咀嚼，
我们很少去停留和观赏它。
顺带一提呢，
顺便一提呢，
如果有机会大家可以行一条的行山径，
如果大家有机会去走一条行山的路，
紫罗兰径，
紫罗兰径
系啦，喺港岛区嘅，
在港岛区，
佢咧有好靓嗰啲吊钟花嘅，
它有很漂亮的
吊钟花，
吊钟花，
呢个啱系盛开嘅季节，
是现在正是盛开的季节。
人生喺你嘅旅途嘅里边，
如果人生在你旅途里面，
有一日你停低落嚟，
有一天你停下来了，
或者你生命嘅完结，
你生命的一个完结，
你发现花谢草枯。
你发现这个花谢草枯，
果实无存，
果实无存，
你咁就走完一个人生嘅路程，
你这样就走完了你人生路程，
只系达到一个荒漠，
只是达到了一个荒漠。
难怪有人诗人咁样形容，
难怪诗人这样说，
佢话我哋度尽嘅年日，
他说我们度尽的年日，
好像一声嘅叹息，
好像一声的叹息，
唉一声咁就过，
唉一声这样就过。
正正因为每个人都要失去生命，
正是因为每个人都会失去生命，
我哋先要懂得生命啊嘛，
我们才更懂得去生命，
所以。越老的人就越怕死喎。
而越老的人就越怕死。
即係好似牧師呢啲年紀開始好怕死嘅。
就好像牧師這個年紀。
因為你知道所剩無幾啦嘛。
因為你知道所剩無幾了。
冇乜本錢可以浪費啦。
沒有什麼本錢可以浪費。
人生只可以活一次。
人生只可以活一次。 次。
与其我们结束生命的时候声声呼唤，
与其我们在结束生命的时候声声呼唤，
为什么我们不一开始就尊重自己的生命，享受生命呢？
为什么我们不一开始的时候就享受和尊重自己的生命呢？
暗室之后蔡淑娟讲过一句话，
暗室之后蔡淑娟女士讲过这样的话，
她说生命不在乎长短，
生命不在乎长短，
是在乎内容，
而在乎内容，
即是文章都不在乎长短，
但是文章都不在乎长短，
在乎内容，
在乎内容。
如果大家说我的文笔好呢，
如果大家说我的文笔好呢，
其实真是完全不入流的，
但是完全不入流。
耶稣宣称我就是复活和生命，
耶稣宣称我就是复活生命。
到底这个自我启示要展示一个什么信息呢？
到底这个自我启示要展示一个什么样的信息？
耶稣在这里除了宣告他是生命的主，
耶稣除了宣告自己是生命的主，
他就展示生命一份的奥秘，
他展示了一份生命的奥秘。
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
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
生同死原来是有关联的，
生和死原来是有关联的。
你面对死亡你知道怎样活，
面对死亡你知道怎么活，
你知道怎样活你都可以面对死亡，
你知道怎么活你都可以面对死亡。
这个宣告，耶稣的宣告包括两方面，
这个耶稣宣告包括两个方面。
他说信他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他说信他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换句话说，耶稣给了一张期票，我们
他说就像耶稣给了我们一张期票一样，
给了一个承诺，
给了我们一个承诺。
他说呢，在这个一个给我们一个最大的安慰，
这是给了我们一份最大的安慰。
凡是相信他的人，
凡是相信他的人，
有一天虽然死了，
有一天虽然死了，
他都会复活，
他都可以复活。
但当我们不知道复活的形态到底具体是怎样，
但是我们不知道复活的形态到底是什么样子。
所以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在一些安息礼拜的里面，
所以我们基督徒在有些时候在安息礼拜的时候呢，
我们同一些先我们而去的人，
我们跟这个失去的人，
我们通常讲即系再见，
通常会讲再见，
我们不会讲永别，
我们不会讲永别，
永别即系我们冇机会再见啊嘛，
永别就是没有
再
见，
就话我们相信有一日我们可以在天家再会，
再见就是我们相信有一天我们会在天家再见。
另一方面，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呢，
另外一方面呢，凡信我的人呢必永远不死，
这个呢就指向一个永生，
这个呢就指向永生，
不是指我们信了的人呢现在就都不会死的了，我们长生不老了，
不是指着我们这个相信的人就可以不死了，长生不老了，
而是我们由我们相信开始，
而是从我们相信开始，
我们知道因信是拥有一个永恒的生命，
我们知道因信会得到一个永恒的生命，
人是有灵性的，
人是有灵性的，
人是有思考的能力的，
人是有思考的能力的，
人可以思考一个更高层次的生命，
人是可以思考一个更高层次的生命，
我们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我们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我们可以超越这个能够老坏的生命，
我们可以去超越这个可以老坏的生命，
进入一个可以讲一个永恒的一个境界，
进入一个比较永恒的境界。
佛教就面对生同埋死咧，佢有一种所谓叫轮回嘅讲法。
佛教对这个生和死呢，就会有一个叫轮回的讲法。
佢就鼓励人即系所谓向善啊。
他就鼓励人向善。
如果你上一世做好人，
如果你上一世做好人，
你今世咧会做翻人咯。
你今世就可以做回人咯。
如果你上一世做坏事，
如果你上一世做坏事，
你就沦为猪狗。
你就会沦为猪狗。
谂深一层，如果人生如果冇意义嘅话咧，
我们想深一层，如果人生没有意义的话，
其实我哋即系同动物有咩分别？
我们和动物有什么分别呢？
都系啲本能吃喝睡拉。
我们都是一些本能的吃喝拉撒
啊，咁长同短有啲咩意义？
长和短有什么意义呢？
生同死，死同复活。
生和死，死同复活。
两者有啲咩嘅关联呢？
两者有什么关联呢？
如果大家咧就喺啲农村嘅地方住过咧，
如果大家在农村这种地方住过，
你就听过蝉嗰啲叫声，
你会听过蝉的叫声。
或者咧，有冇见过喺啲地下里边嗰啲死嘅蝉嗰啲尸体？
或者你没有在地上看到过死的蝉的尸体？
而家香港好难见到噶。
现在香港很难见到了。
据说咧，蝉咧，佢系会喺地下嗰度咧，系潜伏17年。
就是蝉会在地下呢潜伏17年，
然后就钻出嗰个泥土，
然后再钻出这个泥土，
从嗰个蝉嗰个壳里边咧就挣脱，
从这个蝉的壳里面挣脱出来，
然后咧嗰个蝉咧就会震动佢个翅膀，发出嗰个鸣叫，
然后那个蝉就会颤动它那个翅膀发出鸣叫。
佢哋通常又潜伏喺泥土17年。
他通常从这个潜伏到离土17年，
他只有大概一个月那种生命的周期，
他大概只有一个月生命的周期，
那个生命周期主要就是交配，
这个生命周期呢主要就用作交配。
所以呢原来蝉的公蝉呢一交配完了呢， 佢就会即刻死亡噶啦。
原来那个公蚕，它一交配之后就马上死亡。
而嗰个母嘅蚕咧？
那个母的蚕呢？
佢交配完之后。
它交配完之后。
佢尾嗰度就有支针，将呢啲嘅卵咧就注入嗰个树嗰个嘅表皮噶。
这个母蚕就会，它尾巴会有只针，就会插在那个树皮里面。
等嗰啲嘅嗰啲嘅虫卵咧就孵化咗之后咧。
然后那个虫卵呢孵化之后呢，
就喺树皮嗰度跌咗落地，
就会从那个树上掉下来，
佢就会潜伏喺地下又十七年，
它就会潜伏在地下又十七年，
十七年后有一个周期，
十七年之后又一个周期，
等待十七年只是为了那个月去成全一个生命，
等待十七年只为了这样的一个循环的生命。
有人问中国的圣人孔子有关死亡的问题，
有人问这个中国圣人孔子有关死亡的问题，
孔子就这么回答，
孔子就这么回答，
他说未知生焉知死呢，
未知生焉知
言下之意连活着做人的道理都未懂得，
他说言下之意就是连活着做的道理都没
懂，我们都没经历不知的事情有什么意思啊，
他说连将来我们未知的事情都没有经历过有什么意思，
所以耶稣将拉撒路从死里面复活，
而耶稣将拉撒路从死里复活，
他并宣称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
并且宣称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
他就为生命提供一个更丰富更远大的境界，
他就为生命提供一个更丰富更远大的世界。
我再次说生命正正有限，
我们正讲生命真的有限，
我们要学懂珍惜，
我们要学会珍惜，
或者呢我们可能会对生命多份的反省，
或者我们会对生命多一份的反省。
Stephen Lee 云呢有本书叫做如果只有一年，
这个 Stephen Lee 云呢就 有一本书叫做如果只有一年，
是啊，他呢就问了，如果就是说他里面就问了一个问题，如果生命只剩下最后一年，
他里面就问到如果生命只剩下最后一年
我们怎么去度过呢，
我们怎么去度过呢，
有人就话卖掉房子，咁啊四围去游历。
有人会讲到卖掉房子，四处去游历。
啊，呢个都可能系我嘅打算。
这个都是我那么想。
有人就放弃工作。
放弃工作。
重拾年轻人嗰个兴趣同埋梦想。
然后重拾年轻时候的那种梦想。
啊，有人话咧，我哎呀，咁啊要赶快同我心爱嘅人结婚啦。
他说讲有些人会赶着跟心爱的人结婚。
啊，有另一啲人讲就咁，如果系咁，我就快啲同我个。配偶离婚啦，
有些人讲究，如果这样子，我会马上和我的配偶。
点解人知道人生大限之后呢？
为什么人知道这个人生的大限之后呢？
我哋成个生命嘅优先次序就唔同咗咧。
我们生命的优先次序就不同了呢？
有人话咧，别叫生命太沉重。
有人说别叫生命太沉重。
成问嗰啲生命意义会唔会嚟得空泛啊？
只是问这个生命意义是不是太空泛了？
成问我生命有咩意义？
是天天问这生命，天天有什么意义？
系咪生命边有咁多意义？
生命为什么有这么多意义？
生命意义是很抽象的问题，
生命意义是个好抽象的问题。
具体的人生目标，成日问的人生目标是什么？
具体的人生目标呢？
那我们为总之开心心地过了我们的人生，
总之我开开心心过了一生。
原来生命意义都有研究的，
原来生命意义都有研究的。
一位的作家叫 Emily， 他就花了很长的时间研究什么是有意义的生活。
有一位作家叫 Emily， 他就研究花大量时间去研究生命到底有什么意义。
即系话有意义嘅生活同有意义嘅生命咧，其实有呢个关联嘅。
而有意义的生活跟有意义的生命是有
关系。咁结果将佢嘅研究成果咧，就写成呢本书。
他就将他这个研究成果写成这本书。
有机会大家读下呢本书。
有机会大家可以读一下这本书。
呢本书咧就未必可以令你嘅生活有意义。
这本书呢未必可以让你的生活有意义。
但至少让你知道你嘅生活有冇意义。
但是他至少会让你知道你的生活是否有意义。
他说呢，在这本书里面呢，他就建立了一个生命意义的四个支柱。
这个里面呢，这本书里面讲到他这个理解生命意义的四大支柱。
是啦，他说如果我们与其很抽象讲生命意义，
如果我们很抽象去讲生命的意义，
如果你具备这四条支柱呢，
他说你要具备这四条支柱，
基本上呢过一个有意义的生活，
那你基本上就可以过一个有意义的生活。
这四个的支柱呢，
这四个支柱呢，
就是包括你的归属感，
就包括你的归属感，
你的人生目的，
你的人生目的，
你的人生超越，
你的人生超越，
同埋你的人生故事，
同你的人生故事。
我哋称呢个为实人生命嘅四大支柱。
我们称之这个为人生意义的四大支柱。
第一个支柱咧就系归属感。
第一个支柱呢就是归属感。
有时我哋就叫做所谓叫做认同感。
有的时候我们会管它叫做认同感。
这个是指你同某一个事情或者某一个团体一个紧密的联系。
这个指的是你同某一件事情和某一个团体一个紧密的关系。
产生了一种亲密的关系。
产生了一种亲密的关系。
人与人之间如果有了爱同归属感呢？
人与人之间若有这种爱与归属感呢？
就产生一种连结了。
就产生了一种连接了。
这种的连接咧，就让大家彼此亲密起嚟。
这种连接会让大家彼此亲密。
呢种所谓嘅归属感咧，系源自嗰种嘅爱。
这种亲密感呢，是源自于爱。
我哋能够彼此珍惜对方。
我们都可以彼此去珍惜对方。
对好多人嚟讲咧，
对于好多人来讲呢，
呢种归属感系人生意义重要嘅来源。
这种归属感是很多人生意义的重要的来源。
都唔包括我哋嘅原生家庭同我哋嘅亲人、我哋嘅伴侣啦。
这个都包含我们的原生家庭、我们的伴侣。
或者我哋需要一群我哋嘅所谓好朋友啦。
我们需要我们的好朋友。
喺教会我哋需要一群亲密嘅弟兄姊妹啦。
在这个教会我们需要很亲密的弟兄姊妹。
我哋人需要即系所谓 connect 啊，联系我哋先至知道自己嗰种认同归属感。
我们人之间需要这种联系，才知道这种认同感、归属感。
你见活得开心嘅人呢？
你活得开心的人呢？
通常都系好社交圈子系比较广阔嘅。
他社交圈子一般都比较广泛的。
好似牧师啲比较孤僻嘅人呢？
好像牧师那时候有点孤僻的人呢？
有啲自闭症嘅人呢？
有点自闭症的人呢？
即系人生有好多即系成日谂埋晒嗰啲无谓嘅嘢噶啦。
就是会整天想一些就是无谓的东西。
人生第二个意义呢，就系讲人生嘅目的。
人生第二个意义呢，讲这个人生的目的。
佢就研喺呢个嘅 Emily 嘅研究里边咧，
在这个 Emily 的研究里面，
因为人生最终嘅目的，其中嘅关键就系你能够去服侍他人。
这个人生的目的里面最重要一点呢，就是你可以去服侍其他人。
点解有啲人做医生佢觉得好光荣咧？
为什么有些人做医生他觉得很光荣？
因为我可以去救急扶危，可以医治病人啊嘛。
因为我可以救治病人，我可以救病人。
父母。佢嗰个目的就系将我哋嘅仔女抚养成人啊嘛。
父母的目的呢，就是将这个子女培养成人。
佢话人生嘅目的唔在于你得到多少。
人生目的不在于你能得到多少。
而系在乎你能够付出多少。
而是在于你能付出多少。
好多人嚟讲咧，透过工作嚟达成咧。
好多人想通过目的来去达成咯。
揾到人生嘅目的咧，其实唔系真正快乐嘅工作。
找到这个人生的目的，不是真正的快乐。
而喺工作里面曾经努力做出贡献。
而是在工作当中曾经做出贡献。
创造嗰个被需要嘅价值。
创造被需要的价值。
第三条嘅支柱咧，就系讲紧一种嘅超越。
第三种支柱讲的就是超越。
呢个就所谓同自己嘅自我超越或者突破有关。
这个就同自我超越和打破有关。
但系用嘅方式可能系完全唔同。
用嘅方式可能完全不同。
超越咧，可能系即系譬如摆脱咗日常生活嗰种嘅喧闹啊。
超越可能是摆脱日常生活中这种喧闹。
进入另一种宁静嘅境界啊。
进入到另外一种比较灵性的境界。
所以有啲人即系突然间去做和尚师姑，其实都系一种自我超越嘅。
有些人想曾经做过
和尚，和尚，和尚。
和尚，和尚，
出家，他们
出家，
其实都系想摆脱呢种自我超越，
都想去摆脱，然后去自我超越。
或者有啲人咧就会进入一啲艺术嘅领域嘅里边。
有些人可能会进入这种比较艺术的领域。
系啦，或者我哋进入宗教嘅领域。
进入到宗教的领域。
喺嗰种即系所谓自我平凡生活里边，去到另一个境界。
在自我的平凡生活里面，进入到另外一种领域。
其实最近我行山嘅活动嘅里边咧。
最近我在爬山的活动里面呢。
我就开始体会对大自然嗰份敬畏。
我就开始体验这种对大自然的敬畏。
每一次攀上一个高峰。
每次攀上一个高峰呢？
就产生一种超越嘅感觉。
就产生一种超越的感觉。
每次都。死去活来，剩翻半条人命。
每次都爬完之后呢，就只剩半条命。
都话俾你，以后都唔好做呢啲咁嘅事。
以后都不会再做这种事。
忍唔住，下一次又要爬一个更高嘅山。
忍不住，下次就会爬更一个
山。呢个就系一种超越嘅感觉。
这种呢，超越的感觉。
你站喺好高嘅山顶。
你站在好高的山顶。
你望出去。
你望出去。
你唔系觉得自己伟大。
你不是觉得自己伟大。
你系觉得喺大自然里边，我系几咁渺小。
你是觉得你在大自然里面，你自己有多渺小？
第四个人生嘅支柱咧，
第四个人生支柱呢，
就系你嘅生命故事，
就是你的生命故事，
讲一个属于你自己生命嘅故事，
讲一个属于你自己的生命故事，
用你自己嘅人生去建构一个故事，
用你自己的人生呢去建造一个故事。
其实点解我哋称有啲人叫做伟人呢？
为什么我们称有些人叫伟人？
因为他有故事可以存留嘛。
因为他有很多故事可以存留。
他有一啲令人触动嘅故事可以存留。
他可以有一些令人触动的故事存留。
其实我哋活着嘅人就可以写我哋自己生命嘅故事。
其实我们活着人就可以写自己生命的故事。
我哋可以编辑。
我们可以编辑，
我们可以诠释，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再述说我们自己的故事，
我们可以诠释，我们可以重新再述说自己的
故事。每个人都有机会可以改写你的人生故事，
每个人都有机会改写你的人生故事。
生命的价值和精彩，
生命的价值和精彩呢，
就是其实原来是我们每日点点滴滴的累积，
就是我们每天点点滴滴的累积，
以至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以至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们可以无悔今生，
我们可以无悔今生。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请问你珍惜你的生命吗？
请问你珍惜你的生命吗？
请问如果你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
请问如果有一天你离开你的这个世界，
你的内心会充满懊悔啊？
你的生命会充满懊悔，
或者充满很多的遗憾啊？
或者充满很多的遗憾？
或者你觉得哎呀，我已经无悔今生？
或者你可以觉得我已经无悔今生？
我活过。
我活过，
我享受过，
我享受过，
我达成了我人生一个目标，
我达成了我人生的目标。
生命是短暂的，
生命是短暂的，
生命是不能够翻转头的，
生命是不可以回头的。
善用你的生命，
善用你的生命，
学会珍惜生命，
学会珍惜生命，
让你和我的人生活在上帝的爱的当中，
让你和我的人生活在上帝的爱当中。
另一方面，生命都充满很多的变数，
另外一方面，生命都充满很多变数。
生命都不尽人意的，
生命都不尽人意。
事实上，很多人的生命都充满很多的困难，甚至无苦难。
这个很多人的生命都充满很多的苦难。
这些这样的困难仿佛活着的一种的惩罚。
这种苦难仿佛活着的一种惩罚。
生不如死。
生不如死。
所以耶稣宣称我就是复活和生命的时候呢，
所以耶稣在宣称我就是复活生命的时候，
让我们相信他的人，
让我们相信的人，
我们可以跨过这些苦难，
我们可以跨过这些苦难，
我们可以胜过这些苦难，
我们可以胜过这些苦难，
或者我们可以同这些苦难共存，
或者我们可以与这些苦难共存。
因为我们拥有永恒的，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拥有永恒的盼望。
有一首诗歌可能现在大家很少唱，
有一首诗歌可能大家现在很少唱，
叫做这世界非我家，
叫做这世界非我家。
这首是一首黑人的灵歌，
这是一种黑人的灵歌。
当仍然有那种惨无人道的奴隶制度的时候呢，
当这个仍然有这种惨无人道的黑人奴隶制度的时候，
黑人呢世世为奴，
黑人呢世世为奴。
后来有些黑人呢接受了耶稣，
后来有些黑人接受了耶稣，
他就写了这首诗歌，
他就写了这首诗歌，
对永恒天家的盼望，
对永恒天家的盼望。
人间无情，
人间无情，
世态炎凉，
世态炎凉。
人可以剥夺我们的尊严，
人可以剥夺我们的这个，
视我们为奴隶，
视我们为奴隶，
或者取去我们的生命，
或者取走我们的生命。
但是我们基督徒有一个永恒的盼望，
但是我们基督徒有永恒的盼望。
人，我们可以好像保罗所讲，
我们人可以正如保罗所讲，
这个自暂自轻的苦楚，
这个自暂自轻的苦楚，
将比起将来的荣耀呢，
比起将来的荣耀呢，
就不足介意了，
就不足介意了。
圣经讲到的复活呢，
圣经讲的复活呢，
不是指生命今生生命的延长，
不是指今生生命的延长，
永远不死，
永远不死。
哎，很多不信有一天有一天你那里讲复活
啊，有一天有些人讲，你天天讲复活，
你有几多信耶稣人都死晒啦，
但系很多信耶稣人已经死掉了。
其实系讲紧呢个复活，讲紧生命本质嗰个转化同埋更新。
这个复活讲的生命的本质的转化和更新。
我哋唔系讲量嘅增加，
我们不是讲量的增加，
系讲质嘅改变，
而是讲质的改变。
就好似耶稣喺约翰第一个神迹，
就好像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一个神迹，
将水变成酒咧，
将水变成酒，
其实唔系嗰个量嘅增加，
不是这个量的增加，
系嗰个质嗰个改变，
而是这个质的改变。
我谂呢个先至系嗰个精彩，
我相信这个才是这个精彩。
道格拉斯有一首嘅小诗，我就想用佢作为我嘅结束。
这个道格拉斯有首小诗，我想作为这个篇结束。
佢话：如果你唔能够成为山顶上面嘅高松，
佢说：如果你不能成为山顶上的高松，
佢话就做一棵山谷里面嘅小树吧。
那就做了这个山谷里面一棵小树吧。
但系要当做一棵即系溪边最好嘅小树。
但是要做当做一个溪边最好的小树。
佢如果你唔能够成为一棵大树，
佢如果你不能成为一棵大树，
你就喺丛林里面成为一个小灌木啦。
那你就在丛林里面当一个小灌木。
如果你唔能够成为丛林嘅小灌木，
如果你不能成为丛林里面一个小灌木，
你就 当成自己一个小嘅草地啦。
你把自己当作一片小的草地。
如果你唔能够成为一只嘅麝香鹿，
如果你不能成为一只麝香鹿，
你就当一尾小鲈鱼。
那就当一只小鲈鱼。
但要当最活泼嘅小鲈鱼。
但你要当最活泼的小鲈鱼。
我哋唔能够全部都系船长。
我们不能全部人都是船长。
我哋需要有人做水手。
我们需要有人做水手。
呢度有好多嘅事情让我哋做。
这里面有很多事情让我们去做。
有大事，有小事。
有大事，有小事。
最重要是我们身旁的事。
最重要是我们身旁的事。
所以如果你不能够成为大道，
如果你不能成为大道，
你就成为一条小径，
那你就成为一条小路。
如果你不能够成为太阳，
如果你不能成为太阳，
你就成为一颗星星，
那你就成为一颗星星。
决定你的成败不是你的尺寸大小，
确定你的成败不是你的尺寸的大小，
而是做一个最好的你，
而是做一个最好的你。
记不记得那个四个
人生意义的支柱
啊？你的归属感，
归属感，
你的人生目的，
你的人生目的，
你的人生超越，
你的人生超越，
写一个你自己生命的故事，
写一个你自己生命的故事。
在我们有限的人生，
在我们有限的人生，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是不是善用你的生命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否有善用你的生命呢？
在苦难的人生当中，
在苦难的人生当中，
你有没有这个永恒的盼望？
你是否有这份永恒的盼望？
当我们在人生高低的幽谷的时候，
当我们在人生高低的幽谷的时候，
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耶稣曾经应许我们，
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耶稣应许我们，
他就是复活，
他就是复活，
他就是生命，
他就是生命，
这个是我们最大的安慰，
这是我们最大的安慰。
愿神祝福大家，
愿神祝福大家。